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教牧生活与侍奉。在过去的几集节目中，张子华牧师强调了传道人的讲道，而事实上传道人的生命和讲道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属灵操练对传道人来说是必要的功课。坦白说，在这忙碌的生活中，属灵操练也是一大挑战。今天张子华牧师的分享会谈谈传道人的属灵操练，特别是独处生活。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他是牧者的恩师，神学教育工作者，普世拆船的推动者，他热爱神，连续人。请听张子华牧师的教牧生活与侍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下面所讲的有几方面呢，我盼望大家特别的注意的，因为牧师的生命啊，跟讲道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假如我们在灵性的操练上不健全的话呢，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假如我们属灵的生命受到影响的话呢，那我们讲道呢，显然会受到很大的拦阻。所以我会用以下的时间，特别在几个的操练上跟大家一起来去思想。第一方面，在属灵的操练上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保护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常常都是清洁的。在马太第十章二十八节，马太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非常强调我们要怎么样来去保护我们的灵魂。那一些能够陷害我们身体的我们不要紧，但是那一些会影响到我们灵魂的洁净的，我们要非常的紧张。所以在这里，首先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去思想有关于保护我们这个灵魂的问题。假如我们很诚实的来看一下我们所住的世界，我们都会感觉到世界上是像一条快要沉下去的一个船，我们大家都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去逃命。世界对我们的灵魂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的地方，有很多的东西会控制我们，很多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来去保持我们的灵魂不受世界上的污染，使我们能够常常保持在上帝面前的洁净。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不相信我所讲的，现在我只是请大家好好看一下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现代做传道的，我们常常以我很忙来做我的荣耀。假如别人问我们你忙不忙呢，我们说很忙，这个就是我们的荣耀。不忙啊，你这个传道人一定是很糟糕。所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会要开，我们有很多的电话要打，我们有很多的约会要去参加，我们有很多其他每一天要做的事情，烧饭啊，烧菜啊，洗碗啊，还有很多生活上必须要做的，我们都不能够不去做。我们看一下呢，我们就晓得我们好像没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说我没有事情做的。所以我们一天到晚都不能够逃避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我们所做的有没有价值 我们就是身不由己的来去做我们好像不能够避免的事情。然后这样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都感觉到有很多的必须，有很多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很少时间可以安静下来看一下我生命的，我属灵生命的健康是怎么样，我自己这个灵魂的洁净是到一个什么的程度。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假如我们用这句话在我们传道人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些身不由己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呢？假如不做行不行呢？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个的问题，我们常常会碰见的，假如我做了这么多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我开了这么多的会，我参加了这么多的工作，假如万一我得不到这个称赞的时候，那我就会生气。我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我自己按照肉体盼望能够得着的是最高的荣耀和名誉。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实实在在没有办法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来去重新的探讨一下，我们做传道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实在要怎么样过，能不能一生就是这样忙下去呢？我这样跟大家讲，也是表明我也是经历过这些的生活的方式。我最初从美国回到香港侍奉的时候，我的生活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忙。我不但是担任一个神学院的行政的副院长，而且我也教好几门课，再加上每一个月有好几十次在外面讲道。那有一天晚上，我跪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上帝就问我一个非常个人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啊是很可笑的，但是想起来的时候是很严重的。我在祷告当中，上帝在意念当中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这么的忙，你是不是在侍奉我呢？那个时候啊，我的确对上帝有点生气。我在祷告里面，我对上帝说，你说我没有侍奉你，我不是在侍奉你，你看我行政的工作是这么重，我书教的是这么多，我到每个月最少讲20，有的时候30次，你还在问我有没有在侍奉你。当我继续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意念，上帝就放在我的心里面，他用一个问题再问我，在过去一年很忙的生活当中，你有多少的时间好像以前一样能够安静在我的面前，和我有密切的交通，有健全的读经的生活，有好好的祷告和思想，你是用工作来代替了你在我面前的安静。这样的侍奉，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继续下去的时候是没有价值的，不单会伤害你自己属灵的生命，更加会使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当中会得不到很多的帮助。弟兄姐妹，从那时的经验开始，我实在要感谢主，主给我有这样的提醒，主在那一天晚上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必须要用足够的时间保持灵魂的健康，保持你灵魂的洁净，保持你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从那个晚上开始，我就对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承诺，这个承诺就是以后我可能要把一些工作减下来，使我每一个礼拜除了每一天有灵修的生活以外，每一个礼拜我要找一段的时间来跟上帝有独处的生活。那这个独处是我们传道人在灵修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属灵的操练。弟兄姐妹，什么是独处呢？独处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火炉里面，是我们透过这个独处的生活经历到生命每一天都有改变。我发现假如我们没有独处的生活，我们就会继续不断的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忙碌生活的牺牲品。 是我们常常对自己有一些幻想出来的错误的形象。所以呢，我在这里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去思想什么是独处的生活。各位，独处的生活是我们传道人不能够缺少的一个属灵的操练。那为了使大家更加明白什么是独处的生活，当我还没有进到这个独处的生活以前，我很盼望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的生平来看一看什么是独处的生活。假如你注意到耶稣的生平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当耶稣还没有公开侍奉以前，他在旷野有40天跟上帝有独处的生活。换句话来说，他是用独处来开始他在世界里面的侍奉。当我们念到他快要走完世界的路程，他带着门徒进到可西马尼园，他还把3个的门徒留在一个地方，他一个人进去面对上帝，祈求上帝要把这个苦杯拿开。他是用独处的生活来结束他在世界上的生活。但是在中间我们发现有多少的时候，耶稣在急忙的生活里面他溜走了，走到哪里去呢？走到山上去，在那里个人单独的来祷告。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可以说独处的生活来开始他公开的侍奉，他用这个独处的生活来结束他公开的侍奉，他用独处的生活来维持他在世界上3年的侍奉。那在这里我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马太第4章，耶稣退到旷野里面去，他单独的跟上帝在一起，他进食祷告有40天的时间。那后来上帝允许撒旦去引诱他，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到撒旦给他那一些的引诱，也就是我们传道人要常常面对的，因为那3样的东西是我们致命的打击，也会影响到我们灵魂的污秽。现在我稍微跟大家来讲一下。那我们看第一个的试探，耶稣饿了，撒旦进前来。你看撒旦非常非常聪明的，他首先肯定耶稣几样的事情。第一，他肯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第二呢，他肯定耶稣是因为40天没有吃饭，他饿了，他对耶稣说，你不是独自饿吗？第三样的肯定就是说，你是有能力要把地上那一些石头变成面包。撒旦就告诉耶稣说，为什么你不这样做？普通每一个人都会做，饿就会找吃嘛，那为什么你有能力你还不愿意这样做呢？那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的试探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常常在一些事情上感觉到，假如我们去做呢是合理的，从人看来是合理的，饿要吃面包这个是合理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撒旦，我不能够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到的。有的时候在很多世人能够接纳的一些的事情上，假如我们传道人去做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自己说，我没有犯罪，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假如耶稣去做的话呢，为什么会影响他的灵魂呢？因为不是上帝要他去做，乃是撒旦要他去做。假如他按照撒旦的吩咐去做的话呢，他就成为撒旦的奴仆，侍奉撒旦。所以这个试探呢，我是叫他做合理的试探。那各位弟兄姐妹，合理就能够成为我们灵魂一个非常大的仇敌。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合理合理合理，但是我们却忘记这个合理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上帝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要我们去做那些从人看来不合理的，不一定是合理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胜过的仇敌。这个只能够在独处的生活里面能够胜过。那第二个试探，很简单跟大家讲，你走到殿的顶上边，在那里跳下来，当你的脚还没有碰到地上以前，你的上帝一定会差派他的使节把你拖住，使你不会受伤。那弟兄姐妹，这个试探是什么的试探？一个人站在殿的顶上，做空中的飞人飞下来，当他还没有跌在地上以前，突然之间有天使出现把他拖住。那同工们，这个是一个表演的一个的试探，这个也就是我们做传道对我们灵魂影响的一个很大的仇敌。那有多少的时候，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不是在那里实实在在侍奉上帝，我们在那里这个演员，我们要表现我们自己，我们要去表演一下我是一个怎么样的讲道的，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传道人。那在这个试探当中是非常危险的。耶稣也是靠着上帝的话语，在他独处的时候能够胜过这个的试探。那第三个很重要的试探，就是撒旦把耶稣带到山上去，在那里他对耶稣这样说，你看你看，世界所有的国度，只要你肯拜我，我把所有的国度都赐给你。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国度是代表什么？这个国度是代表权柄。现在撒旦要耶稣拜他，他就把权柄要交给耶稣。当然我们从形式上我们知道，即使所有的权柄已经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不过在这个试探当中给我们能够体会一件事情，在我们传道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很大重要灵魂的敌人，就是我们这个权力欲。我们常常要求权柄，要求权柄，假如我能够有权柄是多么的好，我能够这样做，能够那样做，能够吩咐别人怎么样做。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也是宣布他能够在这方面胜利，他打败了撒旦。那当我看这三个试探的时候，我看到什么？我举个比方啊，耶稣在没有开启公开侍奉以前，他透过独处的生活，他胜过这三个在侍奉当中常常出现的仇敌。那比如来说，有一次耶稣基督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当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大家都要拥他做皇帝，要高抬他。在那个时候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耶稣在众人中间失踪了，门都找不到他了。最后他们在哪里找到他呢？在山上找到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侍奉当中，他也是面对这些的敌人。当耶稣说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指人拳头的地方，有没有合理不合理？假如耶稣是能够有个很好的房子住下来，合理吗？合理。但是上帝没有给他，上帝给他在世界上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但是耶稣就这样走完他三年的路程。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的敌人今天一直在污染我们的灵魂。我们从马太第四章就能够肯定一件事情，唯有透过独处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些灵魂的敌人。那现在呢，我没有时间，但是我盼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经文记下来，就是马可福音书第一章29节到39节。那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奇妙了。马可第一章29到34节呢，是讲到耶稣非常的忙，在那里医治各样的病痛，医治那些受伤的人，他非常的忙。当我们看36到39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在忙什么？他忙在讲道，他在那里宣讲天国的福音。那请大家特别注意那段经文啊，29到34节，他在忙医治病人， 36到39节，他在忙，在那里宣传上帝的国的道理。但是请大家注意，在29、34、36到39节的中间，有一节的经文是35节。35节告诉我们，耶稣到了一个旷野的地方去，他在那里单独的祷告。非常美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说在耶稣急忙的生活里面，他仍然保持独处安静和上帝在一起的生活。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开始他侍奉的中间给我们的榜样。最后我们要看一下，当他快要走完世界的路程，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到可西玛尼园去祷告。那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一段的经文啊，他不是带着三个门徒吗？彼得、雅各和约翰。当他把他们带到可西玛尼园的时候，他要把他们留在外面一个的地方，他没有把他们带进他要进去那个地方，他没有跟他们一起祷告，他进去跪在上帝的面前，单独的面对上帝。他对上帝有个祈求，他说，父啊，这个杯，这个苦杯是很苦，请你把这个苦杯拿去。这个是充分表现到耶稣的人性，当他面对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他向父神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最后他的祷告是什么？父啊，按照你的美意来成全。最后他还不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吗？还是被挂在木头上吗？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在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看这个美丽的图画。他是用独处来开启他的生活，他是用独处来维持他三年的侍奉，他是用独处来去结束他在世界的工作。我们就看见他一生都是被上帝使用。那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所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榜样。那当我们明白这个榜样的时候呢，当我们还没有进到我们怎么样来去做这个独处生活的时候呢，首先呢，我很盼望大家能够明白，有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独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些非常错误的一些的了解。我把几个错误的了解来告诉大家，因为这个呢不能够说是一个独处的生活。那第一个很错误的，有的时候我们把独处看作是一个个人的时间。比如说我很忙，忙得非常厉害，现在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忙，我要向教会告假，使我能够有安静的时间的重新去安排我生命里面的活动，看看有什么的活动我要减少的，看看有什么的活动我要去增加的，好像是对我这个生命的气势首要吃药，能够有这个重新的安排。那这个就是个人的时间，那独处的生活并不是这样，这个是错误的。那第二呢，有的时候把独处的生活当作是放假，我们大家都需要放假，我非常疲倦，现在我拿一个或者两个礼拜的假期，我到一个地方去玩一下，来去舒畅一下我这个身体心灵，等到我放假回来的时候，我能够重新得力。那弟兄姐妹，这个也不是圣经所讲的独处的生活。那第三个错误的观念，有的时候我们把独处的生活看作是一个汽油站。在我的侍奉当中，我好像开一部车，这个车没有汽油了，那怎么办？我现在我要走到汽油站里面去加油，加了油以后再重新来去走。很多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独处的生活把它看作是一个加油站，当我们这部车里面汽油没有的时候，我就到一个汽油站去加油，使我再能够有足够的油来向前面走。那弟兄姐妹，这个也不是独处的生活。所以这三样的东西，我们常常以为是独处，但是实在不是独处。那结束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独处的生活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假如没有这个结果就不是独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透过这独处 不断的受上帝来改变。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常常都是有这个错误，悔改生命的改变是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有的。但是有多少的信徒他能够实实在在相信，他所需要的就是他每一天都需要有经历更新和改变。更糟糕的，我们做传道，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就感觉到这些生命的改变悔改是信徒的，我们做传道的好像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最需要常常悔改，最需要常常生命受更新，更需要每一天生命能够得到改变的，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假如我们没有这个经验的话，我们非常困难做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传道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个重要属灵的操练，让我们所看见的，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保护我们灵魂的洁净，由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看见他怎么样用独处来开始，独处来维持他三年的侍奉，用独处来结束他在世界上的工作。我们更看见独处的生活不是私人的时间，也不是假期，更加不是加油。独处一定要有一个的成果，就是我们在独处的生活里面看见我们的不是，使我们能够悔改，使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在结束这堂课以前，我有两个的问题给大家。第一个的问题，我要每一位的同工好好思想一下，过去呢，你对独处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看法？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独处的生活？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应当要开始。在下堂课，我会很实际的来告诉大家，我们应当怎么样做。那第二个的问题，我要每一位同工们开始来去思想一下，在昨天，在前天，在过去一个礼拜，你的生命有什么不同？上帝有没有透过你在他面前的追求，使你能够看见一些你需要悔改的地方？请你在一个纸上来写下一些的东西，就是在过去一天，在前天，在大前天，在上个礼拜，上帝怎么样，或是在那一方面的的确确的改变了我的生命。假如我们是没有的话，我们要特别在这方面求上帝怜悯我们。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戴德生牧师曾经说，在最深的孤单中，神是唯一真正的伴侣。戴牧师强调，即便是孤单无助，神的同在仍是最深的安慰。独处并不是逃避或者是孤立，而是回到神面前寻求力量和方向的机会。在安静中，我们得以重新对焦于神，并且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启示与更新。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Thank you.